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除此以外，我是陈宇慧。很久没有跟大家逛菜市场了，那这期菜市场的节目仍然由因为非常在乎食材，所以想把食材的本真气质传递给大家的南石照支持。这期菜市场节目有点特别，因为我是特地跑到了南石照的主场，浙江温州瑞安的南门菜市场。这是我自己的突发奇想啊，因为我想看看说他们在做的食材是从哪里起源的，温州瑞安的食材风格又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菜市场呢，它既新又旧。说新呢，是因为重新装修过的南门菜市场是在2023年的7月20号刚刚开业，也就大半年的时间。
这个菜场很干净哎，
是新整。
菜市场的地面干干净净，摊位摆得整整齐齐的，哪怕这个地方是有很多海鲜，也完全没有污臭的气味。但说旧呢，是因为这个菜市场是从以前一个露天的马路菜市场改造的。老的那种菜市场，那个感觉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路又窄又占道，有很多垃圾，然后禽类和海鲜的味儿特别重。虽然非常方便，也充满人情味儿，但是逛起来呢就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你看这个菜场它就很传统，就是门口是所有的卤味摊和白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进门的时候就有一排所有菜市场里面我最喜欢观察的卤味和凉菜的摊儿。南门菜市场的这一类摊位呢，比其他很多菜市场都来的要多，很多很多老字号还各家都不一样，这件事儿让我觉得挺幸福的，因为你下班回来你就可以随便换着花样买一买，然后就是一盘菜。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挺网红的，就是炸排骨，
有点像小酥肉的那种做法的。
对，全牛。
这个是啥东西啊？
牛蛋。
它这个像牛蝎子，是不是？
对，牛蝎子一样的。
牛蝎子、牛尾巴、牛排骨。
对，然后还有那个牛蹄。
哦，真的哎，牛蹄我也第一次就是见到卤的。
对。
那牛蹄不会很骚吗？
不会。啊，牛心管那个，牛心管。
哦，这个是吧？这个。
对。
比如都是卤牛肉，这边的部位分的很多。卤牛蹄子什么的好像在其他的地方也不太常见，
其实它切的都很好，你看它这个纹路也很漂亮，
而且每个部位的纹路都很好看。
这个牛排骨也很好，
你像我们那个卤味店它就不会那种红红亮亮的，或者是颜色很重，
没有油是吧？
对对，
它不刷油。老板可以加
颜色也不会太深，看起来是那种口味不会太重的卤菜。就有些卤菜你觉得它的颜色黑偏深酱多啊，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盐分有点高呀，是不是有点咸呀，是不是晚上得配个酒呀。但是这边这些摊位的这种卤菜，你就觉得好像空口吃也完全可以。
它这个就是平阳的，就瑞安的隔壁县麻布，它的吃牛的这种风格是这种比较干净的。瑞安有一个地方也吃牛肉叫胡岭，它是比较重的，就颜色黑黑的那种，
就这种酱色比较重的。
对，酱色比较重的。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只有我们瑞安有的，叫扎羊。
哦，
温州是没有的，它是羊肉然后用这个稻草扎起来，
有点像苏州那个什么，哎，我现在想不起来名字，
纯羊肉会很紧实，
就是那个尿泡吗？
尿泡，所以我们叫小肚。
对，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尿。
对，北京吃那个松仁小肚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是。
对，
猪的小肚其实就是猪膀胱。哎，我经常觉得吧，小肚这个东西能被利用起来，就是一定是因为以前物资短缺，想不出来别的理由。我自己处理过一个新鲜的小肚，我的天，
这是我认为瑞安最好的熏鹅之一。
这家呀？
对，
比如熏鹅，哇，这个熏鹅真的是
一
绝。
好呀好呀好呀。
然后熏鹅也是我觉得非常瑞安味型的，就它特别干净，就是它几乎不怎么调味，就熏一下，稍微带一点
血，有点血，
然后非常的嫩。买鹅肉我们是买前半部，
哦，就像南京烤鸭那种买前脯软边什么的。
对， 对，就是后半部会漂亮，
后半部会老吗？
因为鹅是会飞嘛，所以它的胸肉特别好吃。鸡不会飞，鸡的胸肉就很难吃，所以鹅的胸肉它是红肉，鸡的胸肉是白肉。
哦，对耶，你这么说确实。
对，
鸡腿是稍微有点活动的。
对对对对，但鹅的腿它就没那么好吃，
因为它本身纤维会粗一点。
对，
它是茶叶红糖熏的那种吗？
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嫩的熏鹅，就是有血丝的，像白切鸡的那种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瑞安独有的吗？
瑞安为主，其他地方都是瑞安传过去的。
哦，
像福建熏鹅我也吃过，那个调味非常重，然后那个肉是很干的，它是熏的非常干。你等会儿可以尝一块。
嗯，待会儿上车了尝吧。
现在就尝。
现在就尝。
现在是最好吃的。
我现在回到了小时候逛
菜场，然后我就站在菜市场门口吃了几块鹅胸，还啃了一只鹅掌，然后再继续逛菜场。就真的这个菜场既新又旧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明显，我很久很久没有这种一边逛菜场还一边吃的那个动作了，只有小时候我妈带我去菜市场的时候才有。
它这个烟熏比很多餐厅那种高端餐厅的那个
熏的更有味，
熏的好吃多了。
嗯。
老板就笑眯眯的看着我吃，其实他翻来覆去也就说一句话，就说这个鹅是昨天晚上杀的，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杀鹅，杀完就马上熏，
白天睡觉，
很好吃，
所以就是特别新鲜的鹅，
是因为它是活的鹅是吧？这个可以快递吧？
不可以，这为什么南嫂一直没卖这个东西？这个只有当天是最好吃的，因为它太生了，一般我们没办法隔夜吃。
这就是我喜欢的那种菜场。
啊，其实它的鹅掌也很好吃，你来一个。
他说了我一个鹅掌。我们吃完再走吧，等一下。
好。
我一直不是很喜欢吃鹅肉，因为我觉得鹅肉它纤维比较粗嘛。
对。
太老了。
就我就觉得像熏鹅这种东西，就是电商没办法解决的。
嗯。
就它只能在当地人吃，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些。好的味道的一个魅力所在。
嗯，
但是还好我吃到了。哎，这个熏鹅真的是颠覆级的好吃，就是从来不会觉得鹅肉是这么鲜嫩的。老板说他们家是半夜杀鹅，然后熏好了之后上午卖，所以上午这半天呢就是鹅肉水分最多口感最嫩的时候。这种东西它确实快递不了，就快递了它那个水分含量就不一样了，而且抽个真空嘛，鹅肉就会被挤压，就只剩熏的那种香气了。我不得不说这个熏鹅的口感才是震惊到我的地方，就香气和咸度倒是其次。南市上的老杜选择不做这款熏鹅，我也有点佩服他，因为这种家乡特产啊，很多品牌恨不得马上产品化，管它口感不口感。
再扯张纸擦擦擦擦手。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超好吃。
然后往那边看一下。
走过卤味凉菜摊之后，就是很重要的猪牛肉区域。我以前觉得猪牛肉可能每个菜市场的也都差不多，其实也不一样。哎，
这个猪肉也蛮漂亮的。
嗯，土猪，它这个还不是很土猪，有些土猪能看得出来它的肥会特别厚，
更肥一点，
它的脂肪层很厚很厚。
哦，它这个就很肥哎，你看。
嗯，这还不算肥，
这还不算肥，
嗯，这
都只有一点点瘦肉哦。
温州菜市场有很多很肥的土猪肉，有多肥呢？一条五花肉，它的肥肉比例绝对超过一半。这种比例的五花肉或者说是猪肉，在北京、上海可能是很多人不太喜欢的，大家都喜欢肥瘦分布比较均匀的，甚至稍微有一点点偏瘦的更好。但是哦，我有一个小小的观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去过的比较讲究食材的城市都喜欢这种偏肥的土猪肉，因为它比较香啊，而且切出来的猪肉就是偏瘦的部位的猪肉，切出来会自带很漂亮的纹路，炒不老，根本不需要腌，或者汆烫一下，口感也会很有弹性。但是这种猪肉呢，在大城市往往不那么受欢迎。就北京来说，很多猪肉它看起来瘦瘦的蔫蔫的，没什么力气，当然也不会很香，就是不香不脆的猪肉你就只能选瘦一点的，讲究一个健康饮食算了。
牛肉，我说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买牛肉会送韭菜的，
送韭菜，
然后后面
还有
必送
韭菜、洋葱，还有豆芽，
啊，就一起炒
的，对对，一起炒的。
牛肉摊的切割不算特别细致，但是肉质还是挺不错的。
这一片蛮好哎，
嗯，
因为它都是筋啊，
牛腩这个特别好吃，对牛，正宗牛腩，这爽腩。它上面那个皮会有一点点脆感，吊龙，
嗯
嗯，腿肉、腱子肉、
腱子，
那都送韭菜。
每个地区都有特定的食材组合，就拿牛肉来说哈，我们湖南常吃的是香菜炒牛肉，还有小炒黄牛肉里面会放一点香芹， 因为湖南的湘菜和湘芹品质都特别好，而且这俩跟牛肉都挺搭的，特别香。我去云南的时候呢，吃的炖的牛羊肉里面就会放薄荷，因为云南薄荷多呀，而且解腻。但是瑞安这种牛肉加韭菜、洋葱、豆芽的做法，在广东的某些地方就会比较忌讳，他们觉得上火，或者韭菜会让牛肉反生。其实我偷偷的说啊，说干炒牛河里面不是也有这几种东西的组合吗？我觉得食材组合真的挺有意思的，因为它可能会意味着本地特产，也可能意味着口味的偏好，或者可能意味着一些饮食文化。
他就也是把筋完全踢下了。
对，因为我们有专门那种料理，就是专门吃这个背筋，有些店就有一道菜就叫牛背筋。
就是炒吗？你们
不是也是炖？
也是炖。
瑞安比较特别的是，几乎每个牛肉摊位都会把背筋这个部位单独切出来。所谓的背筋，就是潮汕牛肉火锅里面的牛板筋，但是又不是烧烤的那个牛板筋。烧烤那个牛板筋就是很黄很硬，没炖好就会很塞牙。这种板筋是里脊肉外面的薄薄的一层膜，猪肉跟牛肉都有的，就有猪板筋也有牛板筋，是很好吃的一个部位，就煮出来会糯糯的。
哦，这个季节，这个是我们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蚕豆，那叫豌豆
啊，
我老分不清楚。就是对瑞安人来讲，豌豆就分两种，本地豌豆和外地豌豆，
就跟上海人看蚕豆一样。它是比较清香吗？
对，价格会差很多，大概一个三倍价格，不相称。该给你讲啊，这个就是比较通货一点的，就15块。
也是你们这边水土就是比较适合产豌豆，还是
就是这一个短短的季节才会有？
蔬菜也很代表每个地方的水土。
就我们其实瑞安话叫这个叫水豆，这个叫豌豆
啊，
这个是蚕豆，这是听起来像豌豆，但其实就窝豆
哦，
所以瑞安容易分不清楚这两个。
窝瓜的窝是吧？
对。
瑞安是不是那种古音会比较多呀？
古音很多
啊、
哦，像这种丝瓜我们就叫天篓菇、天罗瓜。天罗瓜容易炒了就会黑，容易炒黑。这盘菜。
盘菜。
嗯。
哦，盘菜真的是温州特色。
这些我看起来都很熟悉，因为那个新疆南都有。
然后我们这散花菜会比较多。
嗯，
老杜给我介绍花菜的时候我还没注意，我回家之后又想起来，以前南石照做的第一款产品不就是花菜干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产很多花菜啊？然后我搜了一下，真的是哎，甚至有一个地方叫做温州种子种苗科技园，里面培育了好几百个花菜的品种。衍生的食材产物除了花菜干之外，还有那种腌制的花菜梗，就宁波菜也有那种花菜梗啊，我又突然觉得这片水土就被连接起来了。
鱼饼，这是炸过的，那个是蒸的，
生
蒸
的，蒸
的。
这个在新疆南有卖。
是、
鱼多的地方一般就会有鱼丸，像福州的包心鱼丸啦，武汉那边的汤逊湖鱼丸，还有潮汕的打好鱼丸等等。其实都是因为鱼多，尤其是便宜的鱼多，需要想办法保存和吃出花样，就做成了各种鱼肉制品。我在北京的时候会特地去南三环的新疆南菜市场买温州鱼饼，或者去北三环的安贞那边一个市场下面买湖北的荆州鱼糕，就买点特产，要跨越整个北京城。温州的鱼丸和鱼饼就分了很多种，油炸的、清蒸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加不加猪肉或者猪油，又加不加葱。我经常会觉得食物到最后就是一个很大很大范围内的排列组合。
昨天说我说温州人吃鲶鱼特别极致，是他能把鲶鱼做成各种形态，像别的地方可能就要么不吃要么就烧一下。
嗯。
然后像我老丈人他不是南通的嘛，他说鲶鱼这种东西只有你们温州人吃，我们觉得不好吃，就是这么肉这么柴的东西，他觉得是下品，就海鲜里的下品。那确实它鲶鱼的肉会干柴一些，因为它长得太快了嘛。但温州人把它的方法是给它做成鱼面，这个我们叫鱼面，这是鱼丸，然后这个是熟的。如果买鱼面回家自己把它像那个刮到热水里边，
像刀削面那样，
对对对对，然后 这个是白碗，我们这个不叫鱼碗，这个叫白碗。
白碗，
鲶鱼刮刮刮刮刮
刮肉蓉是吧？
对对对，肉蓉刮出来。对，那这个就是也是温州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敲鱼，就鲶鱼肉不断敲敲敲敲，给它敲成了一个。
是加淀粉敲吗？
加一点点。
敲鱼，敲是敲打的敲，少量多次加淀粉，敲出鱼肉自己的胶质，有点像福州肉燕的鱼肉版本，看起来就像是薄薄的春卷皮，
把它胶质搞出来。
对，敲起来敲出来。
不过鲶鱼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很多哎，它有利用它的胶质做成的鱼胶冻。
对，温州人就是最大的特点是温州人特别能会吃鲶鱼，他把它搞成了各种形态，像这个就是鲶鱼的胶专门煮了，然后我们一般就是加点酱油拌一拌就吃了。嗯，对，
就是跟北方吃肉皮冻一样。
对对对对，
就凉拌吃肉皮冻。
对对对对对，
鱼冻
像肉皮冻本身还有点咸味儿，而且一般会有点浑浊。
哦，
鱼胶冻是没有味道的，虽然没有味道，但它上桌的时候调味也还是比较简单。温州菜的调味体系确实是非常基础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吃鱼冻就是炖完了之后剩下的那一点点，我们鱼冻都很小，就不像这种有能有这么多。
这个的话不一样，你那个鱼冻是什么？是本条鱼弄出来的。
它这是只有鱼胶
鱼
标
鱼胶怎么
煮，
那个鱼胶你是直接拿来煮冻啊？
对对，就是
那个鱼胶不是还挺贵的吗？
广州讲的花椒
是，就是新鲜鲶鱼的鱼胶不是还蛮贵的吗？那个大的。
但我们一般可能会用一些小一点的边角料煮。
我见过那种大的单独拿出来卖
的。大
的
会把它晒干拿来卖。
嗯，
小时候吃的鱼冻是整条鱼红烧之后，特地留着汤汁不要倒掉，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凝固起来，第二天就可以拌饭吃。是有葱姜酱油味的，只有一点点盘底的鱼冻又很珍贵。但是鲶鱼的鱼冻呢是用鱼胶熬出来的，是没有任何调味的，是量很大的，但是很纯净透明的。
鱼饼鱼面香干，那像我们这有一个产香干豆干特别有名的地方是新城，新城镇，所以他们产的都会加一个盖一个新字，
一个 logo。
对，就类似 logo 产地。
可以看海鲜了。
好，
可以看海鲜了。其实这次来的时间不是特别好，因为马上五一就要大禁鱼了，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鱼货可以看一下。不过以前我有位朋友教过我一个经验，他说如果你在东京寿司店吃饭的时候碰上了台风天气，那这可是观察这家寿司店拿货能力的好时候。所以我现在反而对什么季节该去什么地方没有那么执着，因为他有时候反而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鲳鱼，
鲳鱼那肯定是有的。
就我们东海的鲳鱼会没那么大，但是肉会鲜感会，我是觉得会更好一些。
老杜说的这个鲜度应该是跟更南边的海域来比的。不过说起来我去过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宁波、象山、台州、温州，甚至往南到汕头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每个地方的人都特别喜欢自己的本地海鲜。就我自己的感觉啊，不一定是因为鲜味更浓或者是肉质更细，因为所有的人都说自己这里的鱼是最好的。而且有时候其实这种鱼它也会串货，就是这个港口的鱼拿到另外一个港口去卖。那如果说起本地海鲜，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口感，就是小时候吃惯的那个肉质，哪怕是同一个鱼，它可能不同地方的，因为海域的温度不一样，或者季节不一样，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品种的差异，它的肉质是会有一点区别的。那小时候吃过的，它就会有一个味觉记忆，觉得那个肉质是最好的味道。所以比起偏好来说，我觉得里面它还有一种是口感的惯性。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就是新鲜度，因为本地菜市场和海鲜批发市场可以买到的鱼，尤其是你亲眼去观察它的鳞片啊、眼睛啊，然后你亲手挑出来的鱼，它的运输时间也短，鲜度也会更高，这是一种食材在地优势带来的风味优势。
对，这个就是鲶鱼。
又是鲶鱼，
它这个还不算很大。
对，像鲶鱼一般，所以鲜鱼我们怎么吃呢？就是买鱼头去炖，然后鱼身呢是切断，然后因为它肉比较柴嘛，我们要腌一下，就是盐抹上去腌一下，然后它肉会变紧，然后直接蒸就可以了。 它反而蒸出来那个口感会比较接近比较好的鱼的鱼肉。对，这也是我觉得温州人会比较会吃鲶鱼的一个点。
我觉得温可能因为鲶鱼相对比较便宜，量大，
对，量大，
所以以前没有，可能就得想尽办法给它吃。
爆腌嘛，就是用大量的盐去腌鱼，让鱼肉收紧，这个办法可以拯救很多口感不好的鱼。我看在瑞安菜市场里面有很多很多切成片儿的鲶鱼，
像这个鲶鱼我刚才说的就是它用盐腌过的。
哦，它是斜着切的耶，我发现
它等于这样面会更宽一些。
嗯，因为它可能本身肉厚，
然后是泡在盐水里面的。盐水比盐来腌鱼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咸度会更加均匀，就不会咸一口淡一口，而且这个咸度也很好控制。
啊，这是刀称。
什么叫刀称？
它形状是有点刀状的。
是个品种吗？
对，
肉比较紧
态，甜，它甜感非常强。
刀称这个挺特别的，它的形状很锐利，跟其他肉乎乎的蛏子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上面是一个斜的一个口，我在 show notes 里面贴了图片。而且一般的蛏子靠近壳的地方不是会有几条需要撕掉的黑线吗？但是刀蛏没有，它看起来特别的干净。
晚上我可以看哪个地方可以点一个刀蛏。
好，
它跟一般的蛏子味道还是有挺大的差别。
嗯，结果没吃到。最遗憾的就是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但是没有吃到又当季又当地的东西。
然后淡菜我们有专门把肉挖出来的，然后清腌一下，回家直接蒸就可以了。对，腊螺也是腌的吃。
哦，
那个这个就是醋嘴，昨天吃的那个东西。
哦，
昨天你那个
最后上的那个，
对，藤壶敲开的那个。
这个这么小？
对，
它长小了，我有点不认识。
巴浪鱼，巴浪鱼我们叫 Zocao， 像淡菜我们就叫 Sotigo， 水菜夹。
水菜夹。
对。然后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它是墨鱼饼。
墨鱼饼。
对，墨鱼的所有的内脏挖出来以后，给它捣碎了，再给它弄成蒸熟，弄干。然后吃的时候就很简单，给它切片炒芹菜，就蛮好吃的，就非常鲜。
这个感觉是我喜欢的。
对，中午我可以点一个给你。
好好好。
哎，这个也没点来，忘了。
为什么要加内脏啊？
内脏也没，里面有那个籽啊，籽和蛋拿出来的，里面膏不要的。
哦，膏不要。
膏不要的。
对。鲫鱼。
乌鱼。
有，就乌鱼。但我们这好像没有吃乌鱼子。
乌鱼子可能它回游到那个地方就是。
乌鱼子就是把整个的乌鱼卵去掉血丝，然后用盐和高度的酒去腌制，最后压制风干的一个食材。个头比较大的乌鱼子大概能有手掌那么大。如果以前有看康熙来了的朋友可能会记得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日本也吃的很多。温州有乌鱼但是没有乌鱼子。我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如果沿海城市它特别喜欢吃某一种海产品的鱼卵鱼泡这些边边角角的东西，那说明这个海产品在当地真的是盛产的。因为所有的动物内脏都是最容易腥臭，最容易变质腐败的，所以它必须要在当地处理好。那这种处理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因为食材保存方法的局限性，它都是用盐去腌制。乌鱼子就是这么来的。温州这边的墨鱼饼，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没有吃着的那个，还有整个浙江海域都很喜欢吃的墨鱼蛋、鱿鱼蛋也是这样来的，我觉得。不过后来食材保存技术提高了，物流也发达了，然后我们外地人也想吃了，大家也更在乎健康了，这些腌制品它的味道也慢慢变得清淡了。
这就是大藤壶，这个特别好吃。
这个好好看。
这个跟昨天那个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挖出来的肉是特别大的，这是专吃肉的，昨天那个其实是专门腌着吃。
这个就是一看就是很昂贵的那种海鲜。
这还蛮贵的，
长得也蛮漂亮。
大概现在该是红多呢，给你讲啊，31斤。它其实
但是没啥肉，
很重，很重。
后来晚上我在大排档吃到了这个大藤壶，哎呀，总算有个吃着了的。藤壶是一个很大的种类，老杜说的这种特别好吃的叫做红蛋曲，而且他说这种红蛋曲在端午之后就不好了，所以五一之前还比较肥美好吃。你看虽然临近禁渔吧，但我还是来着了。红蛋曲它长得很像一个圆筒形的石头， 表面有点紫色的，特别漂亮，但是不熟悉它的人会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甚至怀疑说怎么会有人把这种石头撬开吃肉。但是它的内壳是可以戳开的，然后把肉挑出来之后再喝一口汤，这个汤是自然浓缩在里面的。就怎么形容呢，就有点像，就是那一口石头里的那一口，就像有三四只螃蟹熬出来的一小碗汤的那种浓缩的感觉，是迄今为止所有我吃过的海鲜里面最最最鲜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红蛋曲似乎是瑞安这边的海域所独有的，而且瑞安还有鹅颈藤壶。哇
啊，这个应该特别贵，它这个给你讲
好大呀，
再大的
要一千多，
一千多一斤。
这个一颗，那个再大的一颗起码要三四年。
三十年？
三四年啊？嗯，
三四年还三十年？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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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这个摊位看到的鹅颈藤壶个儿特别的大，很多都有中指以上的长度。
我也觉得它特别
鲜，说是因为年份长得非常久。
那昨天我们看他吃的那个肉只有一丁点了，
那个就很空，那个肉。
对。像西班牙也有卖这个，
我在西班牙吃过，
它那个很长，好像据说是200欧一斤。
那这么比起来，你的这个还是便宜。哇，它这个也好大，我的天啊！
这个很野，那它还会动的，你看到它像海龟背上啊什么的，那个金鱼的身上啊都会长这个。
金鱼身上会长？
对啊。
寄生啊？
对啊，寄生。所以它其实挺讨厌它的。
是呀。
对那些游轮业，那个轮船业就特别讨厌这个东西。然后让瑞安人给他吃掉，
讨厌他就把他吃掉，
真的是一个幸福值很高的地方。
这是芝麻螺吗？
芝麻螺，这是中华管边虾，就我们叫红湖，这特别好吃，白灼最好吃的虾子，它肉特别甜，活的墨鱼。
哦，我第一次看活的耶。
60一斤。
我以为它是很容易上水就死的。
不会，这是毛蚶。
嗯。
这个也不错，毛蚶曾经我们一度不让卖，小鱿鱼我们叫鸡居鸡龟，
鸡龟，
炒咸菜，这就是大的风鱼鳐鱼，它肉
哇，好血腥。
鳐鱼就是在水族馆里面那个看起来翅膀特别大的，像是在水里飞的那个鱼。
啊，这个是像锅一样，学名叫立贝。斗笠的笠，它像斗笠一样。瑞安叫江镇鹅珍珠眼，平阳叫铜藕铜锅，这倒过来像个锅一样。像蛏子这种是最好吃，带泥的。
泥蛏。
对，它带着泡在水里，其实味道会差很多。
嗯。你们这边生蚝是本地的还是外面的呀？
我们本地的蚝其实就是叫内蚝、牡蛎
啊，
这种。都不是我们家，
我也觉得看着像是商品化的那种。
我们本地的牡蛎是挖出肉直接生吃的。
这天儿也能生吃吗？
冬天会吃，然后下面拌上紫菜。那这就是我们本地的小小的牡蛎，我们叫内膏。
肥哦，
像这种大的就是三倍体养殖的。三倍体就是野生的蚝，它其实就是很小的。就牡蛎小小的，为什么我们在餐厅里吃的能很大？三倍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品种它只有两条染色体，另一条是四条的，然后杂交以后它就变成三条了，但是它就失去了繁殖能力，就类似于螺，
就只能培育出来。
对对，只能培育出来。像我们一般吃的生蚝都是三倍体。
学习到了一个生物知识。
如果要选小小的牡蛎肉，得选那种。上面带点黄绿色的，味道会更鲜。
那这个很典型，我们这本地的，它会带一点绿绿的。
哦，
这个最好吃。
我之前在台州那边买过这种带黄绿的海蛎子，他说这种最肥，
对，
也最鲜。
这个我们叫逮捕虎，倒爬虾。
倒爬虾。
嗯，然后我们只有腌着吃。
这个有点像
生腌
的，
它就是生腌。
哦。
对，但它的钳子很大。
它的钳子长得都像庞奇的钳子。
对对对，这很有意思，在温州只有一种吃法，就是生腌。
它为啥不能煮呢？
不好吃。
它生腌就嘬个味儿是吧？
对对对，然后壳很硬。
那跟庞奇其实角色不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但它没有庞奇那么腥。
旁旗有一点鲜新交融的感觉。
对，
旁旗以前在宁波菜场那期也提过，是一种个头非常小的螃蟹，在浙江、福建、广东地区都有，要么腌着吃，要么做成酱，要么在产籽的季节。哎，好像也是最近哦，就是这个时候吃鲤鱼籽。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我妈妈下饭用的所有东西，
就是类似于咸菜类的
腌的咸菜的东西。蓬奇，
这个跟宁波的差不多、
这是我们叫鱼生，温州话很多是倒置的，生的鱼腌起来，这就那个红酒糟
哦，
泡起来，小时候就是这么一根吃一顿饭，又特别咸，
看得出来，
对，然后很腥，外地人接受不了。
这就那个瑶鱼干嘛，是不是啊、
对，瑶鱼干，我们叫冬鸡。
我感觉温州人或者说瑞安人常吃的这些食材，它的鲜味是很有层次的，阈值很宽，而且花样特别多。就最鲜的是红蛋曲，这个是真的鲜到顶了，然后其次像鹅颈藤壶呀，然后各种贝类、螺类、大黄鱼什么的，然后一些腌制的、发酵的或者风干的鱼类，不管是口感还是风味都非常的丰富。
那个小区就现捕现捞的一些小鱼米，
哇，
就很有意思。
它是每天不一样是吧？
对，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现在其实来晚了，好东西都早、
哦、
大清早四五点都被捞走了。
它这个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普货的。
对，这个叫石狗公。
啊，十九公。
嗯，
它这个十九公小、
我们叫鹅肉盐状，就是它在礁石里边、吃海草，像用头撞岩石一样，就织纹螺。
织纹螺。
织
纹螺。
对，这个、
哦、编织的织。
对，很容易有河豚毒素，反正每年好像都会出一点事故。那它是基于它的环境，就是有时候环境如果不是很好，它会吸收环境里的一些毒素。
那它现在还能卖是吗？
对，怎么讲，政府会管，但有时候还是他们会偷偷拿出来卖。在浙南和福建这一带，这个都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织纹螺它本身其实不产毒素，但是如果环境不好或者水质不行，它就会富集环境里的毒素。但其实这种食物它存在的时间肯定比我们的工业化要早，它是在这个世界里早早就存在的东西，我们才是后来的。
梅干菜肉丸也是我们这里一个比较特色的东西、
刚刚没做出来。
然后腐竹包肉，我看一下，看一下，谢谢，
看一下，谢谢。我发现哦，就是这种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地方，菜市场的老板也比较和气。
是啊，
就是生活节奏快的，你不买他就马上脸就垮起来。哎呀，我很喜欢。
那这就白羊瓜，它要带点开裂会特别好吃。
感觉水果都是有点这种裂裂的，就说明它什么水分、甜度。
它有些昼夜温差，
对对对，
它都会撑开了。
没了，走吧。
对，我的车已经受到警报了。现在都有杨梅啊，那外地什么大棚杨梅？
现在杨梅不是有养殖的吗？
对对，有可以大棚。
大棚种植的杨梅，这又是我们弄出来的新东西。今天的菜市场就逛的差不多了。这一趟在浙江瑞安的菜市场，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气质还挺明显的。我经常觉得菜市场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气质，但是一般会从有什么食材来看本地的特色，从食材怎么处理来看这个地方饮食的精细化程度。但是在瑞安呢，我体会很深的一点是，他们确实有足够的资本去吃原汁原味的东西，这是从菜市场的味型可以看出来的。因为你很少很少见到会有人形容本地的代表性味型是干净，一般会说麻辣呀、咸鲜呀、酱香呀，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干净。瑞安的食材鲜度范围很广，但是甚至包括它门口的熏鹅，一般大家印象中味道会很重的熏鹅，它的调味都非常的克制，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尊重食材的态度。毕竟时代在发展，上瘾性的食物和调味那么多，保持原味和欣赏原味是很难的。我想再次感谢南石照对菜市场系列节目的支持，我希望菜市场系列可以一直办下去，因为它不仅可以和大家一起云逛菜市场，我们在听着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一些挑选食材的技巧，而且这个里面还可以体会到各地的饮食文化。最终的目的是想学会欣赏好的食材的本味。 就像南师照这个瑞安气质的本地品牌一样。那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